各位好，今天1月24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年代有一些朋友呢点播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特别牛逼的那个啊，风起云涌的那劳 A 那个事情，就是关于这个美国的斩杀线啊，什么糖霜苹果，然后包括像什么人体气球，还有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然后这个史莱姆不是下水道有史莱姆，好像有这个，我真没兴趣看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说这问题我只能跟大家随便说两句呢？是这样的啊，就是你明明知道，尤其是人在海外，或者是说您关注我这个频道，您应该知道这些东西本身来讲，在西方已经是一个就是都市，所谓都市传说嘛，那些东西大家都已经是知道的。这所谓的劳 A 呢，就是算什么呢？算是最近最出圈的一个，就像，它是一个低配版的什么呢？宋鸿兵。宋鸿兵当年写这个货币战争之类的，什么这个犹太集团控制世界，然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如何如何，共济会又怎么样？这些玩意儿，其实当年如果各位在国外待过时间长，愿意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愿意看这些书的时候，剧毒入啊，一堆这样的书，你就看吧，有的是，也都是这些这个各种阴谋论呐、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的都市传说呀，给攒在一起的玩意儿。那为什么说是低配版呢？实际上而言，那个时代呢，多少还讲究一个就是你造谣要有基本法嘛。对吧？他基本上他还给你一些数字啊，然后捕风捉影的一些东西啊。劳 A 这个东西连这都没有，也没有照片，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数据证明，就直接跟你这么拿空嘴白牙红嘴红口白牙这么一说，那你愿意信那能怎么办呢？是不是？就是有这个知乎的这个网友就扒这个说都是什么，是一些国外的一些网站上都弄出来的玩意儿，哎，直接拿那个现在 AI 翻译，对吧？直接给翻译一下就拿到国内，本身就是屎，他又吃了一遍，再拉出来给国内这帮人喂，这去弄这个聊他这到底是真假，或者是什么女留学生三通一平这种事儿，有没有这种情况？肯定是有啊，但是呢，实际上有没有那么多，大家都应该心里跟明镜儿，都在国外也待这么长时间了，也就这德行了。你让他去聊这个，真的是没啥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呢，倒是可以从他这个话题呢衍生出来跟大家聊聊。这两天呢，在境外的网站上，比如推上之类的，就传了一条消息，说是这个今年的上海小学这一边，英语考试不考了，就是那种发卷子那种考试不考了。然后我也挺惊讶的，我说上海这地儿直接出这个是要做一个试点来做全国推广吗？对吧？一直以来呢，就是英语的比重，就是它的比重就下降了很多。但是呢，说直接小学这块就不考了，这确实也是一个比较让人惊讶的事情。然后我就查了一下这个整个的这叫什么呢？教育局的这方面的这个相关规定，后来发现一件事儿呢，是这个东西啊，是只是在小学阶段，对吧？期末考试就是只考这个语文和数学了，不考英语。就是说呢，这叫减负措施。这个减负措施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实际上是从2017年开始的，不是一个特别新的变化。但是2017年之后呢，有一些上海的学校还是有这种考试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尤其是上海嘛，都知道这种英语考试，英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原来跟各位也交流过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语料吧。现在 AI 这个技术这么发达，咱们用这个比较新的词儿，这个语料呢，绝大部分是英语的，对吧？是英文的，包括你所有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高端的比较靠谱的学术研究，也都是英语的居多。哎，或者是说，基本都是英语的。你也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的这些研究，你如果想去发顶刊的话，你要写英文，你要发到那个英文刊上去。中文的这些刊的顶刊基本是没有什么东西的，所以呢，你要那。你就可以想见这些东西是不是英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个东西这么重要的一个玩意儿，那上海这地儿又是一个 得风气之先的地方。我就不一直说嘛，我说上海是中国天花板，地下室也有天花板，它那个天花板是至少在一般的城市之上的，这其实是北上广深这四个城市里上海是最牛逼的，对吧？ OK， 好，那这些老师和这个学生啊都知道这东西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呢17年之后呢虽然实施了这个，可是有些学校呢就没拿特别当回事儿，就是还是该考就考你的，大概就是这么个一个东西。那但是呢这个只是在小学阶段，其实呢在初中的这个，然后初中的中考这个英语呢依然还是这个必考科目，就是说你上了初中之后这玩意儿还是一个必考的，它只是在小学的这个三四五年级这些时候呢它的期末考试不考了，但是到初中你还得考，对吧？满分150分，就有题型的一个调整，就是比如说这个取消首字母填空啊，新增中译英啊，这些东西更实用一些。那这个高中的高考这一块呢，统一高考的必考科目，这个是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嘛，这是肯定是必考的，也是有改革，就是听说的测试分值呢，从10分呢提高到35分了，对吧？这是机考的，笔试呢调整到了115分，就是总分150分还是没变的。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它只是在小学时候，那不进行这种考核了。但是吧，说实话，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多少用？就是说，它到底是什么用？应该我们来讲，它是什么用？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其实还是一直在降低英语本身的这个比重。这个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啊，我们知道，人学语言的时候最学的最快的时候是什么？是小时候，是小时候学的最快。那您像您比如说吧，我学英语，我们那个年代学英语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呢？是从初中开始学的，就是我们因为岁数大了嘛，我是第一届那个6年制的小学，那个是那会儿毕业的，然后到初中才开始正儿八经学英语，这个我们其实就已经晚了。后来的孩子们呢，他们可能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学英语了，那个学的其实比我们就已经要快了，因为大脑未定型，然后他很多的孩子他可以直接把这个就是记得特别特别快，甚至于呢都不用到这个时候，就再往后学的都比较快。你比如说我在学日语的时候去报班去学去，那班上全一堆的孩子，就是二十多岁，有中国的，有这个尼泊尔的，有这个东南亚这一边的一帮孩子，20多岁，每天一节课，就是什么，就是一本书啊，多少节，每天一个章节。像我们学这个玩意儿是一什么概念？包括我太太也是，我太太还属于那种学霸型的人呢，她学都更费劲，她学也费劲，一堂课这帮孩子们讲一遍。你大概而言你就能知道这个，你就能学的差不多了，至少学一大半了。你给我讲一遍，我这脑子还一脑门子浆子呢，回头你要想去再记住这些玩意儿，回家你接着背去吧，每天一课，你这么往前走。我跟您这么讲吧，这个我太太这么学霸的人学了3周就不行了，跟不上，根本就跟不上。40多岁的人了，你怎么可能去干这些事情啊？不可能的呀。我现在就也是学不动，就是你让我这个东西去背这单词儿。原来年轻的时候啊，说真的，虽然说不是一个真正好学的人，你让我看个2-3次，我一定是能记住的。你搁现在，你让我念10遍，我都记不住，就它差距就这么大。所以呢，他现在而言，他把这个小学这一块的外语的这个比重降低了。就是他的这，因为你不考试嘛，对吧？你虽然中学还会考，但是呢，实际上而言，他最学的最好的时候，最容易学的时候是在小学。那实际上就是把这比重降低了。那肯定的来说，你上再往上后学，你会很费劲的一个事儿。虽然当然也比我们这些人省事儿嘛。这个呢，其实是变相的降低整个英语的比重。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呢，这也很简单，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巴别塔这个传说，对吧？圣经里巴别塔的传说。那巴别塔最后说我们下界去把他们的这个语言变乱，让他们有各有口音，那变成这样的这种情况了，让他们分散于世界各地。就是说沟通和交流语言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很多的误解，包括什么这个因为误解还能得利的这种东西，都会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就跟那什么时候我跟大家一直交流过的说这事儿，就是美国一直没承认说是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这个人家说的是我充分了解理解这件事儿，对吧？了解这件事儿了，那都是这么说话的。那中国这边就说你承认了，对吧？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人说我没有，这大概这就是语言上的一个隔阂，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那你要想把一份语言吃透特别难，但是你大致而言去让它能够生活应用，或者是看个新闻看个报纸，这个呢其实如果你从小学并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就好多人说哎呀这个挺难，其实也不算特别难，你稍微上点心，如果你从小学的话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那如果你把这个东西的比重降低，你肯定就把这道沟，就这或者这道墙就建得更坚固或者更高一点。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呢，说哎，这个 AI 时代了，对吧？那这个，那这些东西还有用吗？对吧？你只要 AI 现在从开始，我一直用这个 AI， 因为平时呢，就是包括这个语言翻译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东西，从最开始的胡说八道呢，到现在呢，其实翻的呢还可以了。其实翻译的还可以了。那但是你要看到一个事情 ，AI 在谁手里掌握着？我跟各位这么讲啊，你如果真的用中国给你产的 AI， 对吧？因为你很难有很多人全都是翻墙啊，你在国内几乎是被在就叫一种不叫信息茧房，叫信息圈养。就是如果只是茧房，你只是把这个东西给你包围住，不让你去那个接触外界，这是叫茧房。一旦 AI 这种东西普，就是不光是 AI， 原来包括这个一直以来中国的这个信息的这种喂送，对吧？它应该叫做信息圈养，它给你都喂的是屎。那原来呢，你因为你看不懂，你或者是没有 AI 翻译，你只能去听他说。你现在有了之后，好多人觉得我这个就可以能吃到正经饭了，别想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AI 一定会让你能够把国外的正常的东西变成屎再喂给你。这个不是，这个我不是开玩笑，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事儿。一定可以做到，尤其以中国的这个，以中国这方面的能力，它大量的资源可以投入到这里。就是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它甚至于可以，因为你不懂，因为你自己本身不懂，对吧？你既听不了，也看不懂的时候，那即使是给你一个画面，对吧？给你一画面，底下就是他自己说的是英语，比如说谁他说了一些什么什么话。你让 AI 去翻译，它通过它整个的大数据还有计算，然后包括自己的这个理解，它给你翻成另外一个意思，有助于中国或者有助于给你灌屎的这种模式，你觉得做不到吗？这他妈一定是可以做到的事儿，这绝对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您跟我说这个有了 AI 之后，我就可以这个畅行天下，这个信息茧房打破了，不对，它是只会多一个渠道给你做信息的圈养，就只把你圈在这里边，然后他为你这个想问你什么问你什么，这就是很简单的事儿，对吧？这个我还不说个人的这种在英语方面这种使用。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你要是想去跟国外的人交流，你完全戴着这耳机或者是这个AR 眼镜，不是那叫 AR 眼 VR 还是什么那个 VAR 吧，应该算那个眼镜，然后你去跟人去交流去。这个东西本身就有一个障碍，你去酒吧泡妞，你除了你这人特别特别的有魅力或者是怎么样的，那可能还能好一点。你如果真的当时这种语言不通，您是先给人一翻译器，然后你们俩再聊天，那东西能好使得了吗？您自己想想，它也好使不了，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给你只要一拦下来，语言依然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只有什么时候可能会好一些呢？大概来讲有可能是那种湿件吧，就是比如说这植入式的，那可能会好一点，其他都不行，肯定会差很多。但是这种东西可能应该还是没有那么快能够实现吧。所以呢，这个玩意儿它是在你最应该学习的时候，给你呢强制性的去让你降低它的比重以及学习兴趣。那至于说你考试的时候这个分数原来不够，你这个是不是还你 中考你和高考都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比重的分呢，如果这整个的分全下降，对吧，大家都下降，这就无所谓了，像胡一进老师说的是都发钱就等于没发钱嘛，那都下降你肯定都那就分就往下低就算了。而且再者说了，这些年这个整个的人口出生率在下降，那这些孩子等他们大的时候，那学校的资源实际上是一个过剩资源，你担心什么呢？今年整个毕业的是1200万大学生，今年出生的才792万的人的孩子，那等他们这帮孩子该上大学的时候，那学校得有多少这个空位啊，你都能上得了啊，对吧，你就上就是了，是你交学费爱怎么上怎么上呗，你说能怎么着，不就是这样吗，就是它是其实是一种阻断性的，这个是阻断性的。那各位就跟我就跟各位说，为什么我要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跟劳 A 那事儿说在一起，就是它本身它就属于那种在信息方面给你做了一个加工，然后呢他因为在国外能够看到更多的东西，对吧，很多人不翻墙嘛，然后呢去把这些玩意儿给你用那个 AI 给你翻译出来，然后回去给你灌，不就是如此，你自己又看不了，你自己的语言又不通，那可不就是直接就给你信息圈养圈在这儿一圈进，哎，你就只能去信他，这很多人在信，甚至于什么，我见了好几个就是那种在海外因为某些原因本身是反贼的人都在说这个事情，就是说有些人我认识了一女的在台湾的就还说，哎呀你应该去看看她那个说不定就怎么样怎么样，你自己在境外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自己又不是读不懂英文，但是人家就这么说，就是也依然会是如此，很多的时候这种玩意儿吧就只能是这样了，你没有办法去让他们真的能理解，对吧，真的能理解这东西到底是错在哪儿，然后如何如何。所以还有人说呢，就是说这个你为什么，当然了这种信息隔离这个墙呢也不是一个单向度的隔离，它其实也是双向度的隔离，就是你比如说很多人都在说了，说这个像劳 A 这个说这些东西，为什么美国人不当回事，只有海外的这些华人去反驳他呀，因为这也是语言，就是你谁能够你是一美国人，你平时你说的是英语或者你说的是西班牙语或者你说的是葡萄牙语，这都无所谓了，对吧， OK 好，那他平时会关注中国吗？美国人大概得有，至少我估摸着，我这个说法可能不一定对。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研究的方式说，你说出这个全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的首都，大概有2/3美国人的这题拿不了满分，别说拿满分了，及格都做不到。他不关注这个，所以你在中国，你在说这个斩杀线，你要说那个你要说这个什么你要说。这些所谓的这个糖霜苹果或者怎么样，在中国很流行。美国人说 ，what？ 这他妈啥？对吧？这我不知道这事儿，这是很正常的，人家也不关心。为什么说海外的这帮华人才关心？就是觉得说这个太扯淡了。我在这住这么长时间了，对吧？我在美国一直住20-30年了，我怎么不知道这种事儿啊？我这边生活都还不错，你即使是说我有自己的信息茧房，我有自己的这种生活环境，我不知道这事儿，但是。这些玩意儿如果要真有的话，那不就早都是在那个美国这报纸上都已经曝光多少次了，我没见到啊。所以那你看这不就是吗，这也是一道信息墙，就是美国人其实也不关心中国，我估计至少有一半的美国人应该是不知道中国的首都在哪儿。这可能这个我原来在美国碰到过，对吧，哎，那大概是这样的，所以他不关心嘛，正常，这也是一道屏障，这也是语言以及整个信息流的一个正反向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就是只能是这么说吧，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现在你让我去评价劳 A 或者是说这个英语如何如何，你就可以看着这两件事之间关系了。只要是说你把这些东西的权重再继续降低，再加上这个 AI 形成的这个更强的这种信加工过的信息给你的这种豢养圈养，然后呢你就只能是劳 A 这种人，那就将来可能即使是在有翻译的状态下，中国的英语教育这么普及的状态下，依然它会大行其道，就是这么简单，大概如此。 行，这事儿跟大家就这么聊聊吧。然后另外呢，聊两句，我有一个这两天呢有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是这样的啊，我看了一眼这个达沃斯论坛这事儿。达沃斯呢，各位也都看到了，这今年的达沃斯呢跟原来的不太一样。原来呢，这东西我一直不太关注，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就觉得一帮人高高在上的在谈环保，在谈那个全球化，四海一家，就是大家呢在那儿是干嘛呢？其实就是在秀自己的道德高度，以及我未来对人类命运的这种关注度，但是一直呢没弄到底儿上。为什么我一直这么在想着达沃斯这论坛呢？是因为啊，我是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至少我是一个学工科的人，我不可能认可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他们在能源方面的自废武功，比如说德国，那德国的其实原来的这个，因为工业技术很不错嘛，这个包括这个核电站呀，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都做得挺好的，结果因为所谓的环保，然后呢就把这个东西全给废掉了，只能去找俄罗斯他们去买。那你去买这些东西，你就要受制于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东西也未见其，因为你买过来的东西，它依然也是，甭管是天然气还是电力还是石油，它也是要开采的，也是要使用的。那最清洁的能源，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可控的最清洁能源是什么？就是核能，就最最清洁就是核能。你这个，你虽然好多人说，哎呀，这个有切尔诺贝利啊，然后中国这边这个排放啊，这些东西你只要想弄，你花大价钱高成本，它是可以能够让它没有那么没有污染的，至少污染很低的。包括核废料，你现在有马斯克的这个火箭，你大不了你给它扔到月球上去嘛，是吧？你给它往外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所以呢，这些他自废武功，然后在那边显示这个秀自己，还有四海一家，接受难民，文化多元这些玩意儿，我看就是自废武功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全都给弄垮了，把自己的这个文明的东西，自己原来文明整个一个内核就没有了。然后这一回呢倒不太一样，就是达沃斯这回呢，很多的国家的这个元首，包括像阿根廷的米莱以及泽连斯基，包括川普，都非常明确的指出来，你们这帮傻逼，其实说白了就是按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你们这帮傻逼吃太饱了，这些年把你们自己给糟蹋了。就是你们忘了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文明这件事儿啊，你要是抱持人心，然后手握宝刀，什么意思？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个文明往前推进，大家能够都过得好，这种仁爱之心，但是刀一定不能放下，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对吧？那这个法律有那个女神嘛，司法女神拿天平持宝剑，这是正常的。为什么？是因为所有的不文明的东西，他一定会以你文明这方面进化的弱点来攻击你，然后让你消亡。这就像什么呢？农耕文明碰到这个就是所谓的这叫什么，这个野蛮民族是一样的。当年罗马不也吃过这亏吗？对吧？罗马当年是被蛮族给灭了的。当然蛮族后来接受罗马的文化，渐渐走到今天，从他妈的这个蛮族，然后北欧海盗，最后走到了今天吃得这么饱，那可不就是这样。但是他没忘了这件事儿，如果你没有这把刀来守护文明的话，文明其实是特别孱弱的一个东西。因为别人不会跟你讲你的规则，你觉得你是能感化谁呀、啊？对吧？佛教说了，那个佛祖，哎，隔肉似鹰，哎，或者是说用他的这个仁爱去感化，在现实生活里是没有这种事儿的，人家不可能跟你去干这个事儿。所以他们，我一直老说，就是这帮人呢，就是傻白甜、白莲圣母，对吧？得着这个毛病，那然后就会看着自己去倒霉。那现在就是如此，你就是会倒霉。就是没什么可说的，这是自找的事情。所以啊，就是这回达沃斯论坛呢，为什么我还关注了一下，就实际上看的就是终于有人呢、啊、就包括米莱啊、泽连斯基啊，他们就把这些话说出来了。你们到今天都已经忘了 说文明是需要守护的，没有任何，就是你要文明，就我们也都知道，原来中国的这个在叫什么？在那个民国的时候，不就有一个口号吗？叫做文明其心智，野蛮其体魄，对吧？那你自己忘了这个东西，国家本身忘了一个，那忘战必忧啊，忘战必危啊。所以那可不，现在就是这样了。无论是这个，包括这些穆斯林这些东西的入侵，然后包括这俄罗斯这些在跟乌克兰打，这个整个欧洲没有办法去制衡，对吧？不都是这个结果吗？就真的是让我特别特别惊讶，到今天走到今天才有这些人在这个原来是一种高端秀的场合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是需要有穿着工作服，对吧，一身油渍的那种人去干活的，去是要他们去干活的，你不能够把手里的刀放下。所以后来我就想了，就忽然就今天有所感悟，想起有一部这个科幻小说，是在1895年的时候，是那个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写过的，很有名，叫《时间机器》。这部小说呢，他写了这个，他时间机器去各个时代，然后呢，他呢乘坐时间机器呢，到了公元大概是80万年之后了。然后呢，发现人类啊变成两种人，一种呢叫做这个叫埃洛伊人，埃洛伊人呢就是他们生活在地面上，然后呢哎体态娇小，然后柔弱美丽，哎然后衣着华丽啊，哎过着无忧无虑的这个享乐生活啊，像孩子一样天真，对吧？但是智力跟体力呢就严重退化了，哎畏惧黑暗。然后他在这儿觉得这也行吧，这个大家都能活着都不错，挺好。结果发现这世界上还有第二种人，是什么呢？叫莫洛克人。莫洛克人生活在地底，皮肤苍白啊，这个眼睛对光也敏感呢、啊。但是到晚上负责维护这些机器，到了晚上出来狩猎这个已经高度发展、已经文明、已经高度发展的，连疾病什么都被消除了的这个埃洛伊人。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这个其中一个桥段非常有名的桥段，在当年这是说什么？这是影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对吧？但是你今天拿到这儿，你觉没觉得各位有没有读出一点跟现在欧洲相似的地方？你欧洲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埃洛伊人，对吧？然后他看着这个莫洛克人，然后过来狩猎他们。就是这样，这是你自己变的，对吧？你这是你所求的。如果欧洲还是这个套样，就他这个整个文明会不会直接倒霉？那最后变成某种消亡？那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如果他们这回真醒了的话，包括他这个门口的这个恶人，这个俄罗斯，对吧？一直以来就是恶人，他这个有这么一个恶灵在这儿，他居然还能不警醒？那还是靠着美国去他妈给他去提供保护这种东西，那你如果这都俄罗斯侵犯，然后自己的文化被其他的意志文化给改变，然后英国现在变成什么操性了，对不对？那出生最多的那名字取的名字穆罕默德，那么你就会被改变。那这样的这种情况再往下可不吗？你不就完了吗？现代文明的发源地结果被入侵了，斩这个根儿。所以为什么我说现在哎，这个看着这帮傻白甜心里头头疼啊，就是也是这个原因。为什么现在连日本都有一堆的人，一堆的穆斯林，包括什么的占据我们这边的这个就是街头那个公园做宣讲做祈祷，这个是不允许的，这应该是，但日本没有相应的法律，它可能都是一些这个就是大家的这种规，大家墨守成规的一个东西，那人家就站上了，对吧？还要要求，有甚至于有人要求这个你要提供给我这个清真食品，你要这个实行这个沙利亚法，都在日本都会这样。日本其实已经是被侵入最浅最浅的了，都会这样，那可不嘛。都有这种排异反应，日本反应是比较激烈的，比较激烈一些。对中国这块有一激烈，我看估计下一个就应该是对这些穆斯林的也是反应该激烈了，就大概就是如此。那何况欧洲，所以这回达沃斯论坛还是挺有意思的，各位可以去看看他整个的一些发言和过程，挺好玩。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